复活节特辑，复活真意。
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复活节特辑，复活真意，
翟大卫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在全世界都在庆祝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要本着圣经来谈一谈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所带来的深刻的影响以及他的含义，和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你我的影响。首先我们来看复活的主，我们要看耶稣基督的复活所带来的影响和他的含义。为什么在人类的历史中有耶稣基督复活这样的事呢？那这要从人类的历史来看，圣经清楚简单的概括了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的历史呢，就是在人自己的罪性的捆绑下被罪奴役的一部历史。所以圣经在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十四节清楚地谈到说，罪呢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就是从亚当，夏娃呢是亚当的妻子，那么由亚当来担当责任来代表。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呢又是从罪来的，于是呢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知道圣经这样讲是说，当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罪就像艾滋病的病毒一样，它从母体呢就传到了婴儿，以至于我们世世代代，我们这种被称为人的受造物呢，就开始在罪的这种病毒的影响下，我们都是带着病毒生活的一群人。那么圣经呢直接的讲说，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我们知道因为罪所带来的就是死亡，所以在神看来呢，我们有了属灵的死亡，虽然我们肉体还活着，但是我们的灵呢和上帝隔绝了，这就是圣经谈到的死亡，终极的死亡。我们看到呢，其实呢亚当到摩西呢，这里谈到的这段人类的历史呢，实际上呢是在黑暗的死亡的控制下，是在罪的奴役下的历史。那么直到呢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我们首先呢要看一看圣经为什么谈整个人类的历史从亚当到摩西呢都是在罪的捆绑下。其实我们很容易从我们生活的周围罪所带来的各种现象，我们很容易看到罪的存在，比如说自杀这种现象。联合国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颁布的一组数据，谈到全世界呢，平均每40秒钟呢，就有一个人死于自杀。那么，我们再看呢，其实暴力死亡，就是人杀人的现象啊，暴力死亡在2014年1月份，啊，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消息里面谈到，说每天呢有3800人呢是因为人杀人这种暴力死亡而失去了上帝赋予的生命。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呢，还是联合国呢卫生组织他从人报给他的数据中他做出的统计。其实我们相信呢，有很多暴力死亡呢是没有报在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数据库中的。我们看到人对人的伤害呢也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再看在联合国卫生组织2015年9月30号他的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的讲话里面呢，他谈到说2015年这一年呢7月份全球的气温呢至少是自188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月。我们看到人因为追求利润无限制的增长而导致的对环境的破坏，是气温增高呢 到了一个令人警惕的地步。我们再看空气的污染，在联合国卫生组织颁布的2016年5月12号的消息里面呢，谈到说全球呢 80% 以上生活在可以监测空气质量城市的这些人中呢，那么只有这个 20% 的人，他们的空气才符合联合国这个空气的最低的标准。也就是说 80% 的城市的人啊，这些城市的空气质量是可以监测的情况下， 80% 的人他们呼吸的空气呢是不符合联合国所定义的人类能呼吸的空气的最低的标准。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都知道上帝在处罚诺亚那个时代的人的时候呢，只救了诺亚一家，但是那时候呢，上帝谈到那个时代的人呢，他们终日所思所想尽都是恶。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即使那个时代呢，也没有今天的这些邪恶。我们更看到今天全球各种各样的这个罪呢在泛滥，枪支在泛滥，各种死亡的事件的爆发，各种病毒的爆发，这些呢都看到了人类呢在自己罪性的奴役下所处在的一种被罪奴役的状态。我们看到人类被罪捆绑的这种状态呢，上帝是要救赎我们的，上帝是要让我们解脱出来的。所以在加拉太书4章4到6节经文清楚地谈到极致时候满足。我们看到公元纪年呢是一个特别的标识，标志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上帝道成肉身来拯救人类的那么一个时间点。所以在公元前被称为耶稣基督到来之前的时间，就是人类在黑暗中摸索的时间，就是人类被罪捆绑的那一段时间。那么公元后耶稣基督到来之后呢，人类靠着和他的关系，靠着信他是救赎主呢，就可以摆脱罪的捆绑，在黑暗中呢就可以看到由上帝来的光。所以呢，这里谈到的极致时候满足的就是神自己设定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呢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的一个时间。将来他还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呢就是要审判整个人类。他第一次来骑着驴是为了救赎所有信他的人，那么第二次来他骑着马，他是要处罚审判这个世界。所以呢，是我们看到极致时候满足呢，指的是上帝呢设定了一个时间来解决人类历史上的问题。那么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呢，神就做了几件事情。他让耶稣基督呢道成肉身，他为女子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是上帝儿子的人呢，也同样的得到上帝儿子的名分。而且我们得到儿子名分之后呢，神就差遣耶稣基督，就是他儿子的灵，就是圣灵呢，进入到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信主之后呢，神就把圣灵放在我们心中。所以呢，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可以呼喊阿爸天父，可以呼喊这种造我们的独一的真神为天父。其实天父的这种叫法呢，不是我们人能发明的，是耶稣基督在他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呢，他教他自己的门徒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的父。他为什么有资格可以这样教导我们呢？因为他替我们献上了神自己因公义属性和圣洁的属性所要求的对人的罪所有的一切的处罚，他献上了对这些处罚所应有的这种代价。他献上的这个代价呢，被称为赎罪祭，他献上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所以呢，就解决了我们罪所带来的和上帝隔绝的问题。 我们可以呢得到上帝的原谅，可以呢重新的回到上帝的家中，重新呢再一次进入到伊甸园亚当夏娃没犯罪之前和上帝同行的状态。好，我们前面讲清楚了上帝是怎么样来解决人罪的问题的，就是差遣自己的儿子替你我献上了赎罪祭。我们知道上帝他公义的属性要求罪呢一定要得到处罚才可以去原谅罪，上帝圣洁的属性，因为上帝是没有罪的，所以呢他圣洁的属性呢要求人的罪所带来的属灵的污秽呢一定要被拿掉，才可以呢和上帝呢成为一家人，可以被称为上帝的儿子。所以罪要被处罚，罪所带来的属灵的污秽要被拿掉，这种方法怎么才能实现呢？怎么才有这样的方法呢？就是神谈到的赎罪祭。其实神在利未记里圣经的摩西五经的第三卷里面清楚地谈到，人有罪的时候呢，神给人了出路，就是让人献，按他的要求献赎罪祭和赎愆祭。注意，赎愆祭也是赎罪祭的一种。那么这些赎罪祭包括赎愆祭呢，直接最终的指向呢是耶稣基督替你我所献的一次永远的赎罪祭。那么这个赎罪祭呢，在神要求人有罪献的时候呢，谈到祭牲的血呢要洒在祭坛上。神在这里谈到动物的血里有生命，所以可以替我们赎罪。那么耶稣基督他自己呢就最终呢成为了你和我罪的赎罪祭，所以他就成为了圣经中谈的赎罪的羔羊。那么以色列人过月节的时候呢，神让以色列人家都杀一个羊羔，把羊羔的血抹在门框上，所以神的灭命的天使呢在埃及地呢他遍地巡行的时候呢看见这个血就越过去，所以以色列人家所有的长子呢都蒙保守活了下来，而埃及遍地人家的长子呢全部被击杀。由此我们看到呢，耶稣基督今天呢他就扮演了这个赎罪羔羊的角色，他的血呢替你和我呢在神面前说话，他献上的赎罪祭，他的身体作为祭物，他的血作为祭物的血流出来的时候呢，就洁净了你我罪所带来属灵的污秽，他血里所代表的生命呢就替你我做了罪所带来的补偿，罪所要求的你我生命的这种摆上，这种献上呢，是由耶稣基督他自己替你我献上了。所以在经文在希伯来书十章十二到十四节清楚地谈到，耶稣基督呢替你和我，就是所有信他是我们救主的人呢，献上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所以呢他呢就真正的彻底的解决了人因罪所造成的和神的隔绝。所以当他献上这样的赎罪祭的时候呢，就使上帝公义的属性和圣洁的属性呢同时得到了满足，然后呢才可以赦免人的罪。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呢，他是百分之百的公义，又是百分之百的圣洁，同时又是百分之百的慈爱。但是他的慈爱呢不会妨碍他自己的圣洁的属性，就是对罪的污秽要求洁净，和他公义的属性对罪的这个所造成的要有的处罚就一定要处罚，这些都是上帝的属性，它是同时存在的。所以上帝呢必须要求人的罪得到处罚，污秽得到洁净，才可以赦免人的罪。而耶稣基督替你我献的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呢，就真正的满足了上帝圣洁的属性和公义属性的要求。那么耶稣基督替你我所献上的赎罪祭，我们是怎么知道上帝悦纳了呢？他献的赎罪祭有没有起作用呢？那么他的复活呢，就向我们显示 上帝悦纳了他所献的赎罪祭。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5章17到23节，经文清楚地谈到，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的信呢，便是徒然，我们仍在罪中。因为如果他没有复活，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替你我献的赎罪祭上帝是悦纳的。但是他的复活本身，这件事本身呢，就是向我们宣告上帝接纳了他替你我献的赎罪祭。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因为他献上的赎罪祭呢，是神悦纳的。也就是说呢，靠着他献的赎罪祭，靠着我们信靠他，那么上帝呢，就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有平安，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上帝面前，我们心里再没有恐惧，再没有这种阻碍，因为我们的罪呢，上帝完全的赦免了。上帝之所以赦免，是因为耶稣基督献上的赎罪祭呢，满足了上帝自己圣洁的属性和公义的属性对罪的处罚的要求，和对罪所造成属灵污秽要清除掉的这样的要求。而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所代表的耶稣基督自己道成肉身之后，他所有的生命以及他自己血除掉属灵的人罪属灵的污秽，这样的一个功能呢，被证明了，被证明上帝悦纳他所献的赎罪祭。好，我们现在明白他复活，耶稣基督复活所有的深刻的含义，就是他替你我献的赎罪祭呢，上帝悦纳了。从此我们靠着他献的赎罪祭呢，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可以得到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可以得到赦免。那么接下来第二个他复活的含义呢，就是他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睡了之人指的是死了的人，就是我们的肉体结束以前，我们信主的人呢，将来呢，我们也要一样像他一样的在神里面要复活。所以在基督里的众人呢，也都要复活。因为呢，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之后呢，他作为人献上了赎罪祭，但他也作为人复活了。所以呢，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呢，同样可以复活。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第二个含义呢，就是他的复活给我们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每一个基督徒呢，带来了终极的盼望。我们并不是只活在这个肉体里面的，像不信的人一样这样可怜的人，我们还有永恒的属灵的生命，将来我们的肉体还要复活，我们要永远的在神的国里面。这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第二个含义，他给我们带来了盼望，真正的盼望。那么我们怎么样复活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13到18节，保罗说，我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圣灵感动保罗，让他说出了一些隐秘的事情。他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之后呢，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呢，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们能知道具体复活的细节呢，这是圣经中提到的。那么我们到时候真正的复活的时候来的时候呢，我们亲自的可以经历这一切的复活。好，谈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还要知道第三点，就是耶稣基督他是100%的人，因为他要替人献上人所要献的赎罪祭，但他同时又是100%的上帝，他是上帝道成肉身，他是为了解决人罪的问题才道成肉身。所以在旧约圣经我们看到神自己把自己的帐幕呢，在利未记里谈到放到以色列人中间，神道成肉身，神的帐幕在人间，就应验在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位 以至于他可以替我们献赎罪祭，而他献的赎罪祭呢，完全被神接纳，以他的复活为一个证据。所以呢，我们靠着和他的关系呢，可以恢复和神的关系，神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明白，他的复活是因为他既是百分之百的人，又同时是百分之百的上帝，因此呢，死亡是没有办法拘禁他的。所以我们要清楚的明白，死呢不属于上帝，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必然的，他一定会复活。到此为止呢，我们就谈到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有三个，至少有三个重要的含义。第一，他替人所献的赎罪祭呢，得到了上帝完全的悦纳，所以人可以凭着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回到上帝面前，使自己的罪得到上帝的赦免。因为耶稣基督献的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满足了上帝对人罪的处罚的要求，就是他公义的属性要求人的罪必然要处罚，他圣洁的属性要求人的罪所造成的属灵的污秽呢，一定要被清除。所以呢，耶稣基督他献的赎罪祭呢，就满足了上帝公义的属性和圣洁的属性，所以我们靠着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呢，才可以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耶稣基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离开他没有人可以到上帝那里去。所以这是第一点，耶稣基督的复活使我们得到了真正的一次完整的赎罪祭，所以我们靠着他恢复了和上帝的关系。那么他复活的第二个含义，就是使我们这些在主里面信耶稣的人可以有永恒的盼望。我们的盼望就不只是在这一世，不只是在生活在这个肉体的这段时间，而是我们有肉体以后因信耶稣基督而和上帝有永远同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有永远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待遇。所以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今天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给我们带来的第二个深刻的属灵的影响，就是我们有了永恒的盼望。我们不像不信上帝的人在这个世上才有希望，所以他们面对死亡呢是痛苦的，是绝望的，而我们呢面对肉体的结束呢，我们是要庆祝的，因为我们歇了世上的劳苦，我们将来还要复活，要和神在永恒的国度里面。好，那么第三点属灵的含义呢，耶稣基督的复活使我们真正的了解他原本就是上帝，因为死亡呢没有办法拘禁他，死亡永远不属于创造生命的上帝，因此呢上帝呢他必然要复活。我们今天看到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宗教，哪有一个宗教的创始人他可以复活的？他们都是普通的人，他们这些所谓的宗教呢，都是人从下往上按自己的理解想寻找上帝时所创造的自己的理论、自己的学说，他们造了各种各样的学说，被称为神学。他们是从下往上，从人的角度去找上帝，而只有圣经呢，是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从上往下，上帝来找人。因此呢，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人的时候所讲的话，也借着他所给我们带来的赎罪祭，他的死，他的复活呢，让我们明白了人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找着上帝，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呢，真正的真理呢是来自于圣经的，因为圣经呢是上帝道成肉身启示我们他自己的唯一的方法。包括旧约圣经，神借着他自己的先知讲他自己要给人讲的话，而这些旧约的先知呢 都通通的把他们的话呢指向了真正的先知，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将永远的改变人类的历史，耶稣基督的复活将永远的使人从罪里面走出来，可以永远和创造生命、给人生命的上帝在一起。愿耶稣基督的复活常常激励你，使你可以与主同行，直到主再来的时候。阿们。
感谢你的十字架，感谢你付上代价，但当我最合适